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中夜必早就燃，打中夜你儿。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《以爱说真话》。
沟通的类型三，上两集里面，我和听众朋友谈了口语沟通和书面沟通这两种借助词语、文字的沟通方式。今天我要和大家继续讨论的是第三种沟通类型，叫非词语沟通。非词语顾名思义，就是不用言语或词藻来沟通。么用哪呢？第一，是通过动态呢，却是无声呢，目光、表情、手势或身体的运动来实现沟通。第二，是通过静态呢，无声的身体姿势、空间距离及衣着打扮等来实现沟通。这种非词语的沟通又称为身体语言的沟通。下面就让我们来举例说明这两类沟通的实现。人的五官中，眼睛是最能使用身体语言进行沟通的一个部分。当一方对另外一方感兴趣的时候，往往会定睛注目对方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哈气脉脉。而当不敢正视对方、回避对方眼光的时候，则说明害羞或自卑，或者有什么隐瞒真相的事情。那怪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一点都不假。眼睛是真是迷，眼神是亮是暗，是温柔还是凶狠，眼珠是转动还是呆滞，是正视还是斜视，都能反映一个人的情绪或意念。穿射的表情也是很有意思呢，嘴角朝下表示轻视、看不起，嘴唇紧巴或嘟气表示丧气，嘴唇发抖则说明激动或者气愤之极。手势也是常常用来帮助人们表达自己的情感。当一个政治家在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时，他绝不会双手下垂动也不动，而是振臂挥拳、手舞足蹈、连说带话呢，为呢是引起观众的共鸣，达到鼓动的效果。很多做妈妈呢都会有深刻的体会，当他们在鼓励娃娃、表扬孩子时，娃娃同时会亲亲娃娃、抚摸娃娃的头，此时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。而父亲通常表示爱子之情的动作，则是父子叉叉小家伙的脸蛋，或是把娃娃举得高高呢，这些都属于一种沟通的方式。娃娃比说几遍我爱你更能让孩子体会到父母对他的爱。一位朋友曾经提到过他儿时的一个故事，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，平时对他的学习功课管得很严，还要求他练习书法。生性贪玩的他虽然不得不每天练习写字，心里却是很不情愿，埋怨父亲怎么那么不近人情。有一次他参加学校的书法比赛，取得了第一名。当他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时，他的父亲 执子为寿，这是韦小呢跌了跌头。朋友告诉我说，从他父亲的韦小跌头那种神态中，他感受到了越超过言语所能表达的含义。除了赞许和鼓励，还有一种力量传到给他，使他以后在练字的时候不觉得是件苦差事，而是一种享受，一种深深的向往，一种对美的境界的追求。看看那无声的微笑，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。懂得身体语言可以帮助人们建立相互的沟通，实现呢是侵蚀不得的一种言语，一种无声的言语。
人若转得全世界，配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圣经马太福音16:26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读者，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义父，今晚记载在马太福音14:31。马太福音14:31，这是一个在黑暗中借曙光的见证。从前有一个女娃娃，小的时候家中啊充满了暴力与苦毒，他的爸爸常在外面摘花惹草，脾气相当暴躁，回到家里面又对妻子对女儿拳打脚踢。他的母亲啊只能逆来顺受，又常暗自的哭泣。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他和妹妹也变得苦毒暴力，长期受虐待，母亲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，跟女儿呢经常的吵架，一家人的关系都不和睦。爸爸一回来时，三个女子啊常常是胆战心惊，生怕又是一场大骂。这个女娃娃觉得人生毫无意义，觉得家里就像一个黑暗的牢房，没得欢笑，更没得爱，家里面啊时常充斥着暴力和伤害，也认不得自己哪个时候会被爸爸打致残废，甚至啊被打死的都无人问津。柔弱的母亲也曾经被打致重伤，要入住医院，还有她也曾经被爸爸打致吐血。在她13岁那一年，在忍无可忍下，他选择了报警。虽然爸爸极力否认虐待妻女，由于他们满身是伤痕，一切真相大白。为了保证这母女的安全，他们要入住丈夫所提供的中途宿舍。这个女娃娃曾多次的想过自杀，后来在舅舅的帮助下，她去往英国读书。在读书期间有机会参加了教会活动，并且相信了主耶稣。信主后他学会了笑， 觉得染山不再是黑暗的一片，这个世界还是有好人呢。同为受害者的他，不懂得如何跟母亲和妹妹相处。过往的他回家只是吃饭睡觉，把自己关在屋里。现在的他每晚都跟妈妈畅谈一番，才各自去睡觉。妹妹也惊讶于姐姐的改变，她问姐姐说：“姐姐姐姐，你去了英国两年，现在回来，为哪样整个人都改变了，常有笑容？”她回答说：“是耶稣基督改变了我。”让我们相信，在黑暗中还是有盼望呢。只要我们懂得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，可以抓下他，祈求他的帮助，并相信他必会帮忙。圣经记载这样一个故事，这是一个相当戏剧性的故事，可以拍成鬼怪电影了。在漆黑一片海面上，刮风大作，海浪翻腾，一只小船被海浪击倒而摇撼，在缓慢中艰难的前行。黑暗的天空中乌云密布，闪电划破夜空，将整个海面照亮了。海风继续的咆哮，总是跟这一艘小船作对。汹涌的海浪不断的拍打船舱，掀起巨大的浪花向船体砸来，船内啊也快挤满了水，船身正摇摇欲坠，随时都可能有翻船的危险。只见船上的门徒啊，一个个机灵地抓住船体上的绳索，他们身体弯曲，顶着强风，以应对这汹涌的海浪和狂风的冲击。忽然，海面上中央处，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黑影，门徒们看也看不清楚，内心震惊。恐惧万分，妹妹，这不是许多鬼怪故事情节里的场景吗？哎呀，门徒们心里甚惧怕，甚至还大叫起来。他们过去啊，曾经听过许多关于海难的故事，甚至有些人还不明不白的死了。如果那冤魂不散，是要找人陪在海上的传说。他们也听过不少啊，他们因为害怕就大声呼叫说：“哎呀，是个鬼怪。”这时主耶稣回答说：“放心，是我。”门徒们听见稍微能安心，但是仍未完全肯定那个黑影就是主耶稣。惊魂稍定，主离船还有一段的距离，门徒彼得于是发出一个请求说：“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主说：“来吧 ，come。”彼得真的站起来，划出船外，真的是很神奇啊！他居然能够站在海面上，然后嘞，他尝试一步一步，小心翼翼地继续走。啊哈，真是稀奇啊！他竟然没有沉下去。当他在海面上再浮再沉，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他就看见海浪还在翻腾，听到海风在呼呼的狂啸。他心起了疑惑，就想：“我真的可以这样走到耶稣那里去吗？”正当他开始怀疑的时候，哎呀！他发现自己慢慢下沉，只见裤子都湿了一大半，而且啊还继续的下沉。他已经离船有一段距离了，要想返回去也不可能了。他觉得自己要冒的命了，就急起来：“哎呀，后悔自己当初不该鲁莽冲动啊！还显摆，早知道留在船上等候主多好嘞！”就在这千钧一发，他极力大声的呼叫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 其实他那时离主已经不远了。此刻呢，主赶紧伸手一把那拉住他，他就停止了下沉。听众朋友，请留意，主耶稣这是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这小心的人呐、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以人的角度来说，咋个不可能疑惑呢？你可能会想，化作是今天的我们，连踏出船艇的那一步都不敢。彼得呢，已经是很勇敢的了。事实上，这段经文给我们丰富的信息。一方面，主十分的乐意让我们经验他的超自然能力。在主回答彼得的要求时，可以看出，当彼得要求主让他可以在海面上走到主那里去时，主的回答是那么简洁有力，没有半点迟疑。主的回答在英文圣经中就一个字：来 ，come。主没有让彼得想清楚以后再做决定，或是再问问他是不是真的要在海面上走过来。没有，主没有提醒彼得先看清楚周围的环境，想清楚再来请求，都没有。听见彼得的要求，主爽快地回答：“来。”纵然主已经知道将要发生的事，主也知道彼得在经历海面上的行走。由于彼得看环境后会疑惑，便赶着下船下去。这一切主都知道，然而他仍然对彼得说：“来。”因为他乐意让彼得经历他超自然的能力，应允彼得这个要求。彼得的要求是要像主一样在海面上行走。他相信主的能力，也相信主能够使他在海面上行走。他也想经历主超自然的能力。主愿意让我们经历他超自然的能力，只是今天没有多少人感谢主提出这样的请求。十二个门徒中，只有彼得依然提出来，而余下的门徒实在是看到主展示了他的超自然能力，在海面上行走。在海面上行走是超自然的现象，但是呢，他们没敢提出这个要求，他们没有像彼得那样去经历主的能力，微小的信心。彼得走在海面上，也没有其他的门徒跟着他一起走出来，因为很多人都想看一看彼得究竟会怎么样。他们没得彼得微小的信心，也没有勇气跟上来，他们只想看看究竟彼得是否真的能够走到主的那里。正是这种心态，叫许多的人没得机会经历主的超自然能力。坐在船上的门徒没有经历过在海面上行走，光摆动的坐得起是经历不到主超自然的能力呢？有人会嘲笑彼得说：“你看看，他还不是弄得自己的衣裳浸湿。”但是请不要忘记，除了主耶稣以外，彼得真的是在海面上行走过了，因为他相信主耶稣有能力叫他在海面上行走。他信就求主让他经验这种能力，他也实在经验了。没有信心去提出要求的人就不要笑彼得了，主没有笑他，也没有责备他提出这个要求，只是来责备他在经验的过程中只因看环境而有了疑惑。如果我们相信主愿意让我们经历他超自然的能力时，可以大胆去，但是要先等好主的回答。唯有有主的回答好呢，我们才能去行动，而不是自作主张。没得主的应允，就不该按己意而行。彼得呢，是在主耶稣答应之后才走出船外，如果主没有答应他，他就不会走出去。彼得的经历也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经验他的超自然能力，我们就不该疑惑 就该坚定相信，否则在经验的过程中，恐怕我们会害怕周遭的恶劣环境，使我们觉得好像是没得命了，甚至呢还后悔曾经像猪这样求。我们始终相信，纵然在恶劣的环境下，猪仍然会拯救，不会让我们没得命呢。如果猪能干，他也可以说能干，在他凡事都能。有这样的信心很好，但是还不够，更要有坚定持续信靠主的信心。谢谢收听，愿上赐福你。
圣经
都是善做模式呢，对于教导、责备、规正，在一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。要使属神的人完备，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。提摩太后书3:16-17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发祈求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必寻见，靠满就该看满。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，信仰不迷茫，让路加以解你心中的疑虑。
大家好，我是路加，很高兴又和大家相会在信仰不迷茫这个环节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的话题是咋个面对，咋个对付骄傲。有人问说，我是一个骄傲的人，所以会让我无法在别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，你说我应该如何来对付我身上的骄傲？其实啊，从来不得一个骄傲的人会真正的晓得自己是骄傲的。所以如果你已经认识到自己是骄傲的，那么你要感谢神，你必然已经开始谦卑了。相反呢，如果你自己一边说我觉得我自己很骄傲，另一面呢还是做一些骄傲的事情，那么可能你并没有真正的看见自己是骄傲的。你应该求主使你彻底的认识你的骄傲。对付骄傲最简单、最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顺服上帝所许可领导你的一切，包括你所受的凌辱、轻看、欺压或不合理的待遇，把这些人所加给你的恶待看作是神造就你的方法，慢慢的忍受。另一方面，要操练自己甘心服侍人，站在卑微的地位上，喜欢让别人高过自己，对物质狂妄、喜好自夸的那些人学习忍耐他们的愚昧，不与他们争竞。受人的指责或者是劝告的时候，应该虚心的顺服上帝的修炼。正如使徒彼得德所说呢，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时候得必要叫你们高升。感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学会如何来对付我们身上的骄傲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借助你的话来对我们心说话，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何靠着你来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骄傲，让我们靠着你能够活出
你美好的形象和样式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爱是恒久。